第903节第162页，晚安，再次晚安。口授，你所知的世界以它现在的样子存在，乃因为你自己是感知之巨大的有意识的格子，一个活生生的部分。以那种说法，每个细胞都是一个发讯者与收讯者，所有生命的较大区隔，比如哺乳类、鱼类及鸟类等等，都是那活生生的格子网绝对必要的一部分。不过世界的画面并不只是传达及收到那些讯息的结果，却也是由在那些讯息之间的关系所造成的。那么以你们的说法，所有生命的大类别在世界的开始都存在了，不然的话，那使得肉体生命的知觉本身成为可能的感知格子里，就会有大动。以一种说法，物质宇宙是从必然为其源头的另外一个实相搬过来的，世界本来是，现在也还是，在时间及你们所了解的空间之外的次元创造的。其他的实相就如你们自己的一样的合法，一样的重要，且一样的真实，与你们自己的共存，并且就你们的理解来说，在同样的空间里，但当然就你们的经验而言，那些空间及实相彼此会显得是相当分开的。不过没有系统是封闭的，所以基本上造成一个世界或实相的活生生的感知格子，也与所有其他这种系统接上了线路，而在其间有一个交互作用，组成你们世界的感知格子，给了你如你所经验的世界画面。因为你的肉体感官将你置于整个格子内的某个位置，举例来说，动物虽然是你们经验的一部分，却也在另外一个层面调准到那个格子。哺乳类、鱼类、鸟类、人类、爬虫类及植物等等大分类，每个都是那较大的感知模式绝对必要的一个部分。而以那种说法，甚至在你们时间的开始时，那个模式就必须是完全的。在种种不同的时段，那个格子网可能比在其他时段沿着某些电路负载更多的讯号，所以容许了某些创造的余裕，尤其是就组成你们较大分类的物种而言。举例来说，一直是有鸟类的，但在这庞大的活系统的所有部分之间，那内在与外在沟通的伟大互动里有一个创造性的互动，那容许在那类别之内，并且在其他每个类别之内有无限的变奏。你们的科技系统是一个有意识的建构，一个了不起的建构，但却是建立在你们与生俱有的知识上。那个知识是关于在所有物种之间内在的细胞的构造。我那样说并没有剥夺理性为那科技而自诩自赞的权利。生命的大分类给了你那些模式，意识在其内形成它自己，而因为那些模式看起来似乎相当的稳定，所以很容易错过它们在每一刻都被充满了新鲜能量的这个事实。人类在其肉体的发展里并没有经过那离水登陆以变成哺乳类的假想生物假定跟随的阶段，但每个物种的确在其内含有其过去的知识。再次的，这有些部分极难表达，而我必须试着赋予旧字新的意义。不过物质生命的转世层面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提供了一个内在的主观背景，而这样一个背景是每个物种都需要的。那么就所有的物种而言，转世都存在，可是一旦一个意识选择了其物质存在的较大类别时，它在其转世的存在里就停留在那个架构之内。举例来说，哺乳类回来为哺乳类，但物种可以在那分类之内改变，这提供了伟大的基因力量。而在那些分类里的意识，因为他们的癖好与目的而选择了那些类别。举例来说，就意识而言，你们认为动物仿佛有一个有限的身体活动的范围，比如说一只动物不能决定去看张报纸，报纸是在其实相之外的， 实际的说，动物在某些其他区域有一个广得多的范围，他们对他们的环境，对环境分开的他们自己，并且也对作为环境的一部分都有一个亲密得多的觉察。就比而言，他们的经验是与另外一种关系打交道。这些感知格子在你们的时间次元里并不永远存在，因为你们的时间次元无法保有任何在它外面的东西。不过一旦一个世界存在了，它就印在永恒上，所以它同时存在于时间内及时间外。当你问到世界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或真的发生了什么呢，或者是否有一个伊甸园呢，你是指如你所了解的世界。但以那种说法，在你们认知的地球存在之前，在同样的空间就有地球存在过，而他们是以本书前面的章节里我告诉你们的方式开始的。地球的模式在你们的时间次元里继续，虽然在那个时间次元里那些世界必须消失，以便继续他们在时间外的存在，那些模式又被填满了。在地球的例子里，感知的格子只是被不同的利用，在某些时代某些区域变得重要了，而在其他时代则较不重要。以你们对时间的观念，我只能说，当形成某个特定地球的整个意识完形，已经尽其所能地形成其实相，尽量满足他们个别与集体的能力时，然后他们怀着爱心把格子交给其他人，而继续参与以你们的说法非物质的存在，而那已经发生过许多次了。那么你们关于伊甸园的故事是个有关于地球最近一次开始的传说。再次的，每个世界都是如此巧妙的建构的，以至于每个意识不论其程度都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而你的每个行动不论多不重要，都以一种或另外一种方式与每一个个别的实相及每一个个别的世界相连。现在以一种说法，虽然我在这个客厅里说话时，我看到时间没有过去多少，今晚我们到某程度已经超越了时间，因为在我所说的话里的确有暗示与幻象，也就是韵律。如果你准备好了的话，可以让你稍微感受到时间范畴之外的存在。即使要试着以语言表现这种资料，也必然会造成涉及了感知的改变，因为虽然那格子网对你们的感官而言显得相当稳定，给了你们关于实相的一个可靠画面，但这也是因为你们曾经训练你们自己只接收某些信号，而其他信号在其他层面是可以得到的。举例来说，你可以调整到细胞意识。既然这个资料必须是可被理解的，因此鲁波和我一同形成我们自己的感知途径，他从他那端，而我从我这端，因而我们来回穿梭，好像穿过某个庞大电脑的电路一样，却是一个活的电脑。口授结束，此节结束，除非你有问题。这时罗提到了，在我现在正在为群体事件整理的一节里，那是有关一年前我们的猫比利一世他的死亡的第837节。你说根本没有像任何一个猫意识的这种东西。赛斯点点头，今晚的课提醒了我那一节，我看出他们是如何的彼此呼应。赛斯回答道，他们的确是，比利可以如他选择转身为他的分类之内的任何一种哺乳动物。括号罗也就是约瑟又说到了，那不会变成了六道轮回的观念了吗？会吗？我在想人也是一种哺乳动物。赛斯回答道，那个是另外一回事，那是指人生作动物，我把人放在他自己的一类里。不过要记住还有片段体，那也是另外一回事。见注解三，那我们现在把那个注解三念一下，请翻到168页倒数第三行。注解三，真汉我一直认为佛教的轮回只是指一个人的灵魂转生为动物的形式，不过实际上那个术语是指灵魂投身入任何的形式里， 不论是人类动物或其他的生命形式，因而是与平常的转世或转生成同类的说法有所不同。在许多文化里，对轮回的种种诠释是很古老的。赛斯在《未知的实相》卷二第705节里面说到了，并没有灵魂的轮回，在其中一个人的整个人格以动物的样子回来。然而在物质的架构里有一个经常的彼此混合，因此人的细胞的分子可以变成一株植物或一个动物的细胞，而当然反之亦然。在《群体事件》这本书第840节的注解二里，我摘录赛斯在1979年3月5日的第838节说到了，赛斯说道，我想避免人的灵魂轮回成动物的故事，那是对某个完全不同的事之极为扭曲的版本。另外在1963年12月8日的第四节里，真和我透过碟仙接触的人格法兰克韦德用指针拼出他较喜欢被称作赛斯的讯息，而从那以后就一直是赛斯了。在法兰克宣称他自己为赛斯之前不久，我问他人是否生作动物，他的回答是非常直接的，不会。我再问他，是否你部分的心灵现在人活在地球上呢？那个答案在当时对我们而言是非常奇怪的，那个答案是非常小的部分，我几乎忘掉它了。我观察它，但不去管它，那是个狗的片段体。法兰克不肯告诉我们这个狗在哪里。真早在12月15日的第八节里就给了他第一次替赛斯说出的答案。虽然那个时候对许多我们在课里的问题，真他已经在脑海里收到迅速的答案，他仍然常常谨慎地印证那些反应，借由至少让答案的开头用碟仙一个字一个字地拼出来。我在第一节就开始把每件事写下来。在那第八节里，赛斯给了我们谈片段体的更多的资料。他说道，以某种潜影的方式，一个人格的所有片段体存在于一个存有内，而各有他们独自的意识，他们并不觉察那存有本身。存有以一种你会称之为潜意识的方式来运用其片段体，那是说没有给予有意识的指挥。存有给片段体一个独立的生命，然后多少忘掉了他们。举例而言，即使思想也是片段体，虽然是在一个不同的层面。然后真口授了最重要的一句话，那就是另一种片段体叫做人格片段体，则独立的运作，虽然是在存有的赞助下。当我在同一节里问赛斯他发人深省的字眼片段体时，赛斯回答道，就我所知那是我创始的字眼。可是在下两节之内，当他继续以对人格及存有转世时间梦以及其他相关题目越来越深的讨论来发展他的资料时，他开始将片段体这个字让贤给了其他的术语了。当他在这本书里回到这个字时，我颇为惊讶。我设计了这个注以补充在灵界的讯息里赛斯对片段体的描写。在第四节举行了几年之后，没有告诉我们关于那个题目的任何别的事，赛斯自动地提出说他的狗片段体已经死了，而我们也没有再追问下去了。